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本集要读的作品是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问题》。这是一篇构思巧妙而独特的科幻短篇小说作品。超级电脑 Multivac， 自公元2016年以来，终极问题犹如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人类头顶之上，从此成为一个悬而未决而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终极疑问。直至这一年的5月21日，在某间地下室里觥筹交错酒醉之时，两位超级计算机管理员提出了一个只值5毛钱的赌约，这便是终极问题的由来。亚历山大、阿黛尔和波特拉姆·卢波夫这两人忠实地对超级计算机 Multivac 进行管理和维护，因此相较于一般人而言，他们知道在这延绵数里闪烁着灯光滴答作响的巨型电脑屏幕之下隐藏着些什么东西。实际上，这台超级电脑背后的电子回路已经庞杂到无人可以知晓的地步，但最起码这二人知道这台电脑的大致蓝图。 Multivac 的一大主要功能便是自我调节和修正，恰如之前所言，这台电脑的结构已经复杂到在这世上无人能够对它进行快捷而准确的调整，所以两位电脑管理员的工作就是很容易的。如有问题需要这电脑计算时，他们只需像这台利维坦巨兽一样的电脑输入数据，将问题转换成电脑的语言，并将超级电脑给出的答案转换成人类语言，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工作。作为电脑管理员，这二人有资格享受属于这台人类最强大的超级电脑的无上荣耀的光芒。几十年以来，人类在这台超级电脑的帮助下设计建造宇宙飞船，精密计算飞行轨道，登陆月球、火星、金星，这些均离不开超级电脑 Multivac 的全力相助。但是这台超级电脑的帮助也是有边界的，人类的野心不仅于此，还想要探索到更遥远宇宙的地方。煤炭、核能，人类竭尽所能地使用这些能源，但毕竟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无法支持人类狂妄而无边际的远大理想。但 Multivac 超级电脑再次成为了人们的救世主，所有问题似乎都被这超级电脑解决了。它解决了太阳能大面积使用的基础理论。在2061年的5月14这一天，这个理论变成了现实。人类依靠太阳能源大面积使用这理论，设计建造了一颗直径为1英里的巨大卫星，发射到地球距离月球一半的轨道点上。通过这个巨大卫星，完全吸收转化利用太阳上的全部能源，将这些能源供给全球各处使用。从此以后，人类熄灭了残存的煤炭，停止了石油的燃烧，关闭了所有的核能反应堆，打开了卫星上的供给按钮。当太阳的光源源不断射向这卫星之时，奇迹出现了，全人类沐浴在未来的曙光之中。当这奇迹降临后的第七天，也就是5月21日，哪怕是在卢伯夫和阿黛尔聚首的这间荒僻昏暗的地下室之中，都不能使这伟大创举的光辉暗淡下来。而这间地下室里正是 Multivac 巨大电脑躯体的一部分掩藏之地。此时这台超级电脑仿佛也获得了假期一般，慵懒着处理着各种信息，并发出满足的滴答声。管理员卢波夫和阿黛尔与这电脑心有灵犀，他们自顾自地喝着酒，放松着聊着天，无意间打扰他们那超级电脑好兄弟。 想想就觉得神奇啊。阿黛尔含糊不清地说，他宽阔的脸上有一道疲倦的沟壑，他笨拙地用玻璃棒搅拌着酒杯里的冰块。从此我们可以无限制无代价地使用能源了，哪怕是有天我们想把亲爱的地球烤成一大地液态的铁球，要使用的能源我们也绝不吝惜，永不枯竭的能源，想想我他妈就觉得很兴奋。每当卢波夫想反驳他人时，他就会把头歪向一边，此时他也做出这个动作，这预示着他要反驳阿黛尔的酒话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负责加冰块和拿杯子而因而有些发怒。你要知道阿黛尔，那不可能是永远的。别胡扯了，我的朋友，太阳能源就是永不枯竭的，太阳会他妈枯竭吗？兄弟，不可能是永远的。好吧，那就是几十亿年，也可能是几百亿年，你觉得怎么样？别太较真了，兄弟。卢波夫捋了捋稀疏的头发，抿了一口酒说，一百亿年可不是永远呀。
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这时间算得上是永远了。
那你他妈要这么想，煤炭和核能对我们来说也算得上是用之不竭的吧。
好好好，我不跟你多废话，但我们现在可以把每一架飞船连接上那个卫星，截取太阳能，然后在地球和土星之间跑上一百万个来回，一点都他妈不用担心能源问题。靠煤炭和核能能做到这些吗？不信你就去问问咱们的 Motivac 老兄。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我都知道。
那你就不应该贬低 Motivac 为我们做的一切，兄弟。
阿黛尔生气地说道，他做的已经够好的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做的不好了？我的意思是，太阳的寿命只有几十亿年呀，那之后该怎么办呢？
卢尔波夫用激动而颤抖的手指着对面的朋友，
你他妈可别诡辩说我们能去别的星系移民。
片刻的尴尬和沉寂在两人之间出现了。阿黛尔抿了一口酒，卢波夫闭上了眼，他们休战了。卢波夫突然睁开了眼，
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取完太阳能之后还能去别的星系？
我可没这么想。
你就是这么想的，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逻辑不行。你刚才的想法其实就是有点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意思。一个行星完蛋了，你就跑去另一个行星用它的能源。
行了，我知道了，阿黛尔说，别他妈瞎逼逼了，要是太阳完蛋了，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存在的？
还真是这样的。
卢波夫忽然恍然大悟地喃喃自语道，
万物皆有始有终，宇宙从大爆炸中降临，经历了千亿年的燃烧与辉煌，最终会归于黑暗与平静。在宇宙万亿年的尺度下观看，巨星的生命只有一亿年，太阳不过也百亿年，矮星最多只有2000亿年，一切到最后都将他们归于沉寂。熵达到最大值，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嘿，兄弟，我可知道什么是熵。
阿黛尔仿佛在保护自己的尊严。
你什么都他妈不明白。
你知道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那你应该知道，万物皆有始终，一切都将归于沉寂。
那是当然呀。
可是你刚还在说，我们已经获得了无穷无尽的燃料，无穷无尽。
阿黛尔忍不住反击说，终究有一天我们能够逆转熵，除非太阳打西边升起。
为什么？这种可能性总该有吧。
我说了，这绝不可能。
那咱们去问问 Motivac 老兄怎么样？
赌五毛钱，我敢说这绝是不可能的事儿。此时阿黛尔正处于半醉之际，酒壮怂人胆，他驱使着他向超级计算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完全醉倒，还有余力将终极问题转换成计算机语言。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人类是否有一天能够在不用净损耗能量的情况下，将趋于死亡的恒星重新变为年轻？或者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表达，那就是怎样使宇宙的总熵大幅降低？巨型电脑 Multivac 陷入了沉默，表面零星闪烁的灯光暗淡了，机器深处滴答的电路声变得沉寂。在两位电脑管理员的感官中，这段沉默犹如一个世纪般漫长。他们紧张的都不敢呼吸，生怕超级计算机有什么问题。突然，就像给两位注入了生命一般，与 Multivac 相连的打印机发出了沙沙的声响。打印机打出了一张纸，有一些字印在其上。数据不足，无法回答。唉，赌不成了。罗波夫故作轻松地说道，二人害怕计算机出了什么问题，就慌忙地离开了。第二日清晨，宿醉的两个人头痛欲裂，口干舌燥，已经全然忘记了昨晚的事儿。超级电脑 Microwave， 杰洛特 1 和杰洛特 2 注视着眼前电子屏幕上变化莫测的星图，飞船在转瞬即逝之间穿越了万千星球，屏幕上分布均匀的星图片刻间被一个玻璃珠大小的明亮圆盘所占据。看，那就是 X23， 杰洛德自信满满地说道，他的小细胳膊紧紧扣在背后，关节因此泛白。杰洛特1和杰洛特2两个小女孩方才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时空穿越，体会到穿越瞬间那片五脏六腑翻江倒海的感觉。而此时他们两个人恢复了活力，悄声围绕着他们的母亲嬉笑打闹，高声尖叫着，啊，我们到 X23 了，我们到 X23 了，到了。母亲杰罗丁吓唬他们道，孩子们别闹了，杰罗德，我们真的到了 X23 了。这有什么不确定的？杰罗德瞟了眼头顶上一块不起眼的突出金属，这块金属同整个宇宙飞船等长，从飞船一端起始，消失于另一端。杰罗德只知道眼前的这块金属突出物叫做 Microwave， 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了。但是 Microwave 能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它是一个无所不知，它能回答你的所有问题，它会为飞船导航，计算飞船所要进行超时空跃迁的所需要的方程式，从宇宙各地的卫星站为这艘飞船输送燃料。因此杰洛德一家所能做的只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宇宙飞船上。 Microwave 会替他们完成所有的事情。有人曾经告诉杰洛德， AC 在古英语中代表的是 Automatic Computer 的意思。而杰洛德听完以后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杰洛丁眼中含满了泪水，哦，亲爱的，就这样离开地球，我感觉怪怪的。他盯着眼前的星图说道，天哪，
你怎么能这么想？杰洛德有些不满。在地球那个破地方我们一无所有，但在 X23 行星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放心吧，我们又不是去开拓 X23， 那里已经有上百万移民了，在那里我们将永不独行，而我们的后代们将因为 X23 的人口爆炸而不得不去别的星球去寻找新的住处。杰洛德深思熟虑的一会儿说道，请感谢电脑吧，正因为它的帮忙解决了星际旅行的难题，我们人类才不会因为过多的人口而变得灭亡。好吧，我知道了。杰罗丁有些委屈地看了看他。大女儿杰洛特万说道，我们的 Microwave 是最好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亲爱的。杰罗德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道。而对于杰罗德而言，拥有一台像 Microwave 这样的电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杰罗德享受着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人生。在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星球只有一台 Automatic Computer， 简称为 AC。 这个家伙占地数百英里，被称为行星级 AC。 千年来得益于技术的飞速发展，晶体管缩小成分子状的真空管， AC 的体积也稳步变小，最终变成了只有半个飞船大小的模样。现代的 Microwave 只需要那么一点，就比那台驯服太阳的原始的 Multiwake 更强、更快、更复杂。性能上来说，它并不逊于地球上那台解决星际旅行难题的世界最大级的行星级 AC。每当想到这里，杰罗德总是有些飘飘然。哦，行星如此之多，多么令人诧异啊！母亲杰罗丁自顾自地遐想着，我觉得将来的人类会像我们这样一代一代地不断地向外星移民。并不是持续不断的，我亲爱的，杰洛德更正道，总有一天星际移民会结束的，可能是10亿年，也可能是100亿年，或者是1000亿年，但总有一年会结束的。到那一天，行星会变得暗淡，宇宙会崩塌，宇宙的熵将会达到最高点。爸爸，熵是什么？杰洛特万问道。哦，宝贝儿，熵嘛，是指宇宙消耗多少能量的意思。万物皆有始终，宇宙也并不能免俗。就像你的小机器人玩具一样，能量终究会被消耗光的。但是，不能给它装个小电池吗？像给我的小机器人一样装个新电池一样。星星就是电池。若要电池没了，宇宙就没法续命。爸爸，那就别让星星们暗下来，小杰洛特哭喊起来。你看你又招孩子哭，杰洛丁低声地冲丈夫发火。我怎么知道这会让他们哭呢？杰洛德低声地回嘴道。大女儿杰洛特万灵机一动问道，爸爸，那问问 Microwake 吧，问问他怎么能才让星星们获得新生。此时杰洛特兔也跟着哭了起来，宇宙飞船的驾驶室里乱成了一锅粥。杰洛特让杰洛德赶紧问 Microwake。 好了，不用担心，不要担心，我的孩子们。杰洛德耸耸肩，电脑 Microwake 会告诉我们的。杰洛德向 Microwake 提出了问题，经过一番运算，答案被打印了出来。 Microwake 将答案打印在了一条薄薄的孔状纸上。杰洛德把这张小纸条紧紧地攥在手中，不让两个女儿看见。他兴高采烈地对女儿们说，看吧， Microwake 说他会照顾一切事物的，让我们不用为此而担心。妻子接茬说道，好了孩子们，我们快到 X23 行星了，咱们要到达之前先睡上一觉。但是此时丈夫杰罗德却无法安然入睡，他手中紧紧攥着的小纸条上的回答依旧让他惊恐惶惑不已。那张纸上是这么写的，
数据不足，无法回答。杰罗德盯着屏幕不言语，圆盘状的 X23 行星不偏不倚的就在屏幕的正中央。以上就是科幻小说《最后的问题》的部分内容。感谢收听《未知之声》，我是胡先生，下集再听。